我们来翻开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二节我们来看到第十八节。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二节来看到第十八节。我们翻到以后也是一样，我们来轮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轮流来读两遍。第一遍姐妹们读十二节，弟兄们读十三节。第二遍我们弟兄们读十二节，姐妹们来读第十三节，我们轮流把它读两遍啊。好，姐妹们请第十二节。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但这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犯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前辈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好，我们弟兄们再来读第十二节，姐妹们十三节，我们再读一遍，来，预备，起。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但各样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前辈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好像出熟的果子。当时的环境，我相信就是雅各他们那个时候的环境，那一些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因为那个环境对信耶稣来讲是比较不利的啊，政治上面对信耶稣的人这个比较逼迫。那么特别是他们这些这个犹太人，住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的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对信耶稣有逼迫，而他们住在他们自己的以色列人当中，这些信犹太教遵守律法的犹太人对信耶稣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抵制的。所以呢，在当时的这群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中间，他们常常会遇到许多的试探，他们会遇到一些，他们会遇到生活上面的试探，他们会遇到政治上面的试探，会遇到信仰宗教上面的试探。就是说这个试探是从各地各方来的，各地各方来的。那么雅各，其实雅各是当时神的一个使徒，他能够体会到，他都有那么多的试探，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当然也会有。假如有一天，一个你看一个人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弟兄姊妹跟你讲说， 哇，活在家中的舒坦很大，你怎么感受啊？今天早上我们送一个人，他从外州来，他说我们在别的地方常常为家做祷告，因为加州若是通过一些神所不喜欢的法案，可能就会蔓延到美国很多其他的州。当他指的是同性恋通过的问题，他说有时候谈起来说，哎呀，这个不晓得你们这个礼拜堂啊那种这个，他讲那个英文是什么啊？这个提醒了什么事？就是因为他讲的那个英文，我就好像说有一个什么东西，大家也没有伤害你，是这样的吗？啊，好像大家并不是很关心，是不是？啊，是这样。所以他说他到了加州来，会有一种感觉，那种试探很大，物质引诱也好，各方面啊，那个试探很大。他最近特别去参加了一个 youth 的 retreat， 哇，看到大部分有一半的这个 teenage 的年轻女孩子穿的都是这个露肩的，是不是啊？那个露肩以后再下来就露什么了？露这个肩。所以怎么样？哎呀，他是说，因为他在外州呢，那个地方还算保守，所以他一到加州呢，就感受到有很多的这些引诱跟试探，是这样。所以我相信雅各他自己本身也面对也经历这样的试探，他知道这是一个试探，所以他就讲的话就怎么样？说为什么要忍耐呢？忍耐的意思就是忍受呢？为什么要这个？你为什么忍受这个试探呢？因为你不忍受，他也会来这个，他会来找你嘛，他会来诱惑你嘛，对不对？那你不忍受怎么办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从这一个会有试探的环境的里面怎么样了出来，因为你一直活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怎么呢？我就一直想逃，你知道吗？我今天还在跟我们今天这个送他去的，这个从外州来的，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到现在一直想逃，一直想逃，对不对？大家在加州那么久了，你哎去哪里逃？而且不习惯了，对不对？是变成这样。那你不忍受怎么办？你要忍受。就不要一下子就变成说，这个试探引诱一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慢慢被施以牵引以后怎么样呢？你就随着你自己的性情私欲怎么样呢？就落在这些试探的里面。但是到底有什么好处让我们愿意忍受呢？对不对？对不对？今天一个先生为什么还在那边忍受做太太的一肚子堆在跟他啰嗦呢？因为他爱他，他知道他不忍受的话日子不好过，是不是？弟兄们，你这样的感受吗？那还有为什么还有很多的这个做太太的要忍受先生那样的大男人主义这么的这个过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说他不忍受怎么样呢？家庭里面有幸福久了就变成婚姻破裂，他变成这样，就是忍受的经过有个原因让我们愿意忍受，而这个原因没有看见，你也觉得这个原因不重要。你根本不会去忍受，你同意吗？你没那个动力要去忍受吗？而这个雅各神所用的，他也有点经历，他讲到什么呢？当我们忍受，他说忍受试探是有福的。这个福是什么福呢？这个福不是让你有面子，这个福不是让你能够地位高升，这个福也不是让你感受很好。这个福是什么呢？这个福说，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因此其实真正我们在面对引诱，面对我们自己的私欲，面对我自己的时候，等到我忍受，将来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说有一个生命的冠冕，生命越来越丰盛。所以我说这个话讲的跟耶稣有点像，耶稣怎么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我现在年纪越大越体会，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所要面对的一切， 我们常常以为我生活里面有吃饭的问题，所以我不能没有钱。我在生活的里面，这个住很重要，那我不能没有房子的问题。我在社会上问，我没有地位，我怎么？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遇到人生生活里面所有的问题，我们要有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够面对。我很多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其实我们面对我们的环境、生活、人生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把握？啊，有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能够面对人生最正确而且最有力的一个依靠。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看耶稣在世界上碰到所有的问题，睡没有枕头的地方，吃就定住无定所，有没有？你知道，就是他面对的这一个人生，当时的那一些宗教的领袖也好，当时的这一些这个希律王也什么也好，对耶稣来讲，他完全遭遇到信耶稣的人碰到的宗教的政治的生活上面一切的试探，遭遇到人际之间的排挤，遭遇到被人家的迫害、陷害等等，耶稣都碰到，那他怎么可以面对？活在耶稣那个时代，算耶稣遭遇的事，给我们碰到了，我们会怎么样？啊？昨天我感触很深呢，说传道做到那个地步，被弟兄姊妹爱，真的惜别欢送。昨天我在那边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大家那么爱他，我心里面很感动，我说。神啊，感谢你！而我想到耶稣怎么样？耶稣当年那么忠心的服侍上帝，他的结果是什么？被他定十字架，他来甘愿。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们服侍主服侍到最后怎么样，被人家赶走是吧？真的，我那时候就很受不了。我把我24页摆在瓦房，到最后给他们赶出来。就是那种，就我们常常会面对到人生里面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些事情经过考验试验以后，可以得出生命的冠冕。我常常这样讲，我们山上的孩子哈，忍受生活里面痛苦的能力，不晓得比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要强过多少倍。你同意吗？他遭遇那些无理的对待，他生活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一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忍受这一种的情况，有没有？所以怎么样？他里面有一种生活里面的一种的力量，是被训练出来的。你说他逆来顺受也好。你说他产生了一种面对生活里面他不愿意遇到的难处，他能够忍得下去，这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的话，我们有没有？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呢？我就发现我们特别是在美国，太多的环境会牵引我们的私欲，太多的环境让我们有一种面对试探的时候，让我怎么样？让我们不得不掉在这些私欲的引诱的里面。以后怎么样呢？一得不足，一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怎么样呢？就很干脆，一不能够满足自己想要的，是吧？这个引诱，我用个比较小一点的东西来讲。我那时候悔改没有多久以后，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直很贪吃，对吧？那我去上学的路上呢，我们是坐公务局，我从永和坐公务局坐到板桥，从板桥要走路走到学校去。那个时候从板桥火车站公务局车站到我们的学校自己上车，那个中间还没有车，通通要走路的，那是这样。一定会走过一个卖葱油饼的店，我每一次走过，我非吃不行。一闻到那个葱油饼的香味，我一定要买，一定要买，一定要买，真的是这样。我就想起这件事情，这是不是个引诱呢？这个引诱还跟饭就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就自己想吃，非要往里去吃，有没有？我到了美国来，我听到你先讲说，一想到那个这个日本料理，这个那个虫子会从这边开车，就单单为了去吃那个东西，他跑去吃，这叫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一有个念头想要干嘛的时候，就希望能够马上能够达到，能够做到，能够吃到，有没有？能够看到，有没有？ 啊，我觉得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把我们自己的那种喜好，马上就跟这个结合，忍耐一下，忍到明天去吃都不行啊！哇，这个东西很厉害。后来我就说，我说主啊，我已经幸福了，为什么被这个小小孩从有饼限制了？说你给我力量，让我走过，走过来吃。其实我觉得很无聊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很无聊，这种祷告也很无聊，不是吗？讲今天听听这个王某人，你们信耶稣信到有点，这个吃的葱油饼又怎么样？我只现在回过头来想起，就说有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喜欢，外面的环境又有这样的一种驱动，结果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要忍受试探。有些试探是要我们犯罪的，有些试探是什么？有些试探是要引诱我们离开神的，有些试探是什么呢？要我们爱那些东西胜过爱神的，是不是这样？它有很多不同层面嘛。假如我问你一个问题，魔鬼试探我们，上帝不试探我们，魔鬼试探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犯罪，还是要我们干嘛？啊？魔鬼最大的工作，你说是什么？我到现在慢慢体会，魔鬼最大的工作是要我们怎么样？是要我们离开神，弃绝神，不要神，这是很厉害的。当然，最低下的手段就给你犯罪，因为上帝不爱罪，你犯罪怎么办呀？还有什么呢？还有魔鬼很厉害，就是让你去爱一样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爱到个地步，胜过爱神，是这样吗？哦，这很厉害的，是很厉害的。今天我们讲，魔鬼为什么化成很光明的天使啊？其实他有的时候要我们做好人，要我们只看重自己的形象，有没有？而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该爱该做他也不做。我们在这些台湾来的，所以这个在台湾现在也应该批评马英九，批评他什么呢？你只看重你自己的形象。该为老百姓做的事，因为你很看重自己的形象，只要是为老百姓做的事，要破坏你的形象，你愿意吗？啊，这是个好事，是个好人呢，你说的这么厉害。所以雅各，我记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也是面临这种情况，而且他真正经过考验，经过试验以后，他得出生命的关系，可以面对当时环境里面许许多多的难处，有没有？经过许多难处，我觉得这句话雅各是有经历的。那我们现在，当我们读到这个雅各在这边讲到，我们至少我们愿不愿意忍受这些试炼，愿不愿意忍受，这是第一步，是吧？愿不愿意忍受，大家试看好不好？是吧？想吃什么的东西，忍一忍，说明天再吃。啊，像有的时候才好笑呢，有的时候我听人家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笑，是吧？昨天两个讲，从电影上看，我好像就去看个电影去了嘞，曾经看电影去了嘞。哎呀，我说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要的东西？主啊，假如这是一个不是一个，这是一个诱惑，这是一个试探的话，说你让我忍受下，让我经历。忍受这个试探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环境，你等到你就会发现，你能够这样忍受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力量，会产生什么力量？等到有一天你先生骂你的时候，你也能够忍受下。为什么？因为先生讲一句不中听的话，你马上有个东西出来，要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的？因为假如是个生命的操练的话，你会发现很宝贝的，你会发现很宝贝的。我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对，今天一暴就一暴，我说我一发起火来了，六亲不认，管你是我爹我妈，六亲不认，我想来就说来就来的。但是慢慢发现，在忍受很多事，就里面一个意念一出来的时候，愿意有点忍受的性格，你慢慢发现产生一种生命里面的力量，这个东西会面对环境里面所有的环境，好事坏事，你慢慢去说，这是很宝贝的。 雅各把他的押宝功夫都已经传给我们了，啊，让我们到外面对。他下面他因为他讲说人受试探是有福的，这个福是可以经过试验以后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而且还有很宝，他说这是主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忍受这些试探的历练呢？因为你爱主，你能忍受。这个我稍微长说了一点点。你知道在谈恋爱的时候啊，这个为什么男的也比较能够忍耐女的，女的也能够比较忍耐男的，你们知道吗？有爱吗？怎么是这样？但是为什么结婚一段时间以后呢，慢慢这个忍耐就越来越淡呢？他那个爱也慢慢少了嘛，是不是？更多的夫妻，更多的婚姻是责任嘛，是不是？这是主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想里面有一个东西。我是讲到上帝，我觉得高了一点。我也是讲说，为什么我能够？我不能够忍受别人，我能够忍受你们。你们说是什么？你对待我，你对待，就是你对待我跟你对待别人嘛？我说没办法，为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做事的方法，因为我没有办法爱别人像爱你这样嘛。我对别人的忍耐度就不够。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能忍耐你太太的时候，你不要老是说你太太不对。我们要反省说，我们爱太太的心那个爱在减少，是同意吗？你能够忍耐一个人的什么东西增多的时候，就变成说你爱他的这个东西在增加，因为这里面真的有关系的，里面缺一都不可以的嘛，他变成这样。所以真的从主里慢慢开启我们，我们爱一个人，有的时候可能会爱错人，也有可能我们爱神不会爱错，因为神真的爱我们。你要说弟兄，你怎么说神一定爱我们呢？神难道不会像我的先生、像我太太一样，慢慢对我的爱会减少，或者这个不像人世间的爱，老板爱同事，你当他赚钱的时候他就爱你，等到有一天他发现你是他的累赘，你会给他招到一些麻烦的时候，他就对不对？他变成这样。那为什么说我们能够把握住我们爱神这件事情，真的不会让我们后悔在哪里呢？因为上帝爱我不是。可以利用我，他才爱我。上帝爱我不是因为说我能够为他做什么他才爱我，因为我是怎么样他才爱我。不，上帝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你想想看，不是吗？每个人信耶稣都不一样。我是被传道人一句话说耶稣爱罪人感动我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自己也知道做的事情也不可爱，人也很难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当他跟我在一起生活才知道，我一不讲话讲到让人家可以三天睡不着觉的，讲话有毒的，就自己知道又知道说耶稣爱我这样的人。所以等到我慢慢开始有点长进，那主就更爱我，不是我就更爱我们，这个有点对主的爱不太了解了，是一种感觉嘛。要从前不好的时候主都爱我，我现在稍微好一点当然主会更爱我，这是我们人性里面。其实慢慢真的我们愿意爱主，你会发现会给我们愿意忍受这些试探，我们真正忍受试探会产生一种生命的能量跟力量。求主慢慢开启我们。那双面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常常说魔鬼引诱我，神这个试炼我试探我。其实雅各说不，他说其实不是说上帝故意要来试探我们，上帝没有那么坏心。我们人还常常会有坏心嘛，对吧？是不是？当你怀疑你丈夫的时候，你会用很多方法来试试看，对不对？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要试试看呢，到底是你看什么的，看什么的，是不是？就人好像要证明什么东西，我要试炼你一下。其实在圣经里面雅各的他一个体会，他说上帝不是他，我在 我在读下面这句话的，我突然有两个东西跑出来，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约伯人，约伯。你们说到底是上帝来试炼约伯呢，还是魔鬼在里面要想借着什么事情来打击约伯？这个很不一样。第二个，你看耶稣有没有接受了这个试探里面？谁来试探耶稣？魔鬼在试探耶稣，有没有？所以我们第一个念头，我们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当我们一想说神啊，你借着这个环境来试炼我、试探我，这个是对神相当不恭敬，因为说神不试探我。但是我们人会遇见试探的环境，里面还有一个因素，魔鬼真的希望借着这个环境把我们打垮，这种不要想的，我们真的不要想的。今天也是我们常常讲说啊，神啊，你既然这样来试炼我，你也知道我做不到，那为什么你还这样试炼我？不是上帝试炼你，是魔鬼找机会怎么样呢？来引诱我。那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让魔鬼这个机会？他就说是我们的私欲，是我们的私欲，是我们自己里面那一种的私欲，这个欲好不好？情欲好不好？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圣经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来过去，上帝没有说这个东西好还是坏，这只是说这是人的层面东西，情欲，人没有情欲的话怎么样？人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比如说好，这个你肚子会饿，肚子会饿，想吃，那你肚子饿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口腹之欲了嘛，就是一种这个身体上面的需要嘛。假如一个人从来不会觉得饿，一天到晚不吃饭，那我们讲的这个人不吃饭做神仙，是不是意思？就我们人有很多的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有很多的情欲、情感、欲望是什么样的？是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让我们人能够继续活下去的非常重要的。但是等到这个情跟欲变成邪情，变成私欲的时候，怎么样？就是问题了。就是你的情感是很重要的，爱父母好不好？好啊，爱儿女好不好？好啊，这是一种情感嘛。爱先生好不好？爱太太好不好？好啊，这是一种正的、好的一种的情感嘛，要流露。但是这个情变成邪情好不好？啊，爱自己太太还是爱别人太太？这个就用邪了嘛，这不是吗？邪情就不好嘛。私欲啊，你有的欲望是很好，但是你的欲望永远只是为了自己，这就不好了。所以这边讲到人是被私欲牵引。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我们这么好好想想，耶稣有做什么事情是为了满足他自己？而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做任何一件什么事情，有哪一件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等到我们不为自己的事情慢慢开始多了，我用另外一块讲，就我们像耶稣的情况也慢慢在增多，是这样的，不是吗？真的，我们好好想想啊，你对太太好，为什么？希望他不要骂我，我日子好过一点。你说你对太太好，到底是为他还是为你自己？你大家努力啊！这是很真实的，哇！经常看到很多父母亲的们逼着孩子去弹钢琴，是吧？学小提琴，是不是？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坏，是不是这样啊？啊，对，这个儿女，你到底是为了孩子好，还是为了你好？这个话大家讲了啊，你都是为你孩子好，一个情况就出来了。别家的小孩钢琴弹来嘛，我们家小孩钢琴弹来，客人一来就要把他拉出来，叫他弹，他不高兴叫他再弹，你到底是为你面子呢，还是为了孩子好呢？啊，今天我们谈到了吗？好，拼命好的准备要讲到讲一点很好听的道，到底是为了弟兄姊妹，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那觉得你是个很会讲道的人。那个私欲，今天这个私欲是给我的感觉，就只是为自己。我们慢慢去思想， 在我们今天生活的里面，我们做什么事情真的不是为了自己。假如真正为了自己呢，是那个最基本的肚子要吃饭，当然是为自己吃嘛，对不对？再怎么讲一件事情啊，真的不是为自己。你说我跟我太太两个当年过来都不想保险，没人保险，因为我们下定决心了，就生病啊什么啊什么很厉害的病啊，反正这个现在有很多病人，特别我看了一篇文章以后呢，给我的启发是，他说一个很有名的大医生呢，他讲了一句话，上次在一个报上，他怎么讲？很有名的医生，他说上帝看病我收钱，这个医生就是上帝替你们看病我收钱，这个题目就是上帝看病我收钱，这个医生。但他下面话怎么讲？他说65%的现在人生的病啊，都不需要看医生。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免疫系统都会自己会好的。那么只有35%的病呢，有可能一定要看病。但是很可惜什么呢？现在35%需要看病的里面，有20%的病你看医生也没办法给你医好的。所以真正看医生有只15%。我就听到这个话，讲。所以我们到美国来以后呢，我们俩就一直都要都没想到保险，因为一想的话就是真的，我们把保险的钱存起来，对不对啊？是不是啊？真正要看病的时候就到泰国去，反正这个看医生也花费不大，对不对？但后来有一个这个弟兄来跟我们讲一件事情，我们想说算了，不管保险费再怎么样，我们一定还是保险。他怎么说呢？最终你们。你们在这个地方生的病啊，你们没有保险，是带给我们弟兄姊妹爱你们的人很大的负担。所以我看一条路都超高，这个不保险，我们不担心，给人家天天担心，就是我们身体很健康，人家也很担心，为什么呢？他不就是自己要生病，或者出车祸了，或者干什么了，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很大了，我们没有忧愁，结果因为我们不保险，让很多人替我们担忧，是不是？哎呀，我跟你讲，我说哎，那我们两个还是保险。其实我慢慢慢慢去思想，当我们做很多事情，不再那么的看重，或者那么的焦点摆在为自己的时候，你的引诱减少很多的。我告诉你，大部分的引诱都减少，真的，你相信我。但是我们只为了满足我自己，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引诱，跟魔鬼利用的事。OK 啊，这个不知道大家经历怎么样？可能你们夫妻啊弟兄怎么大家到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嘛。接下来讲的更真实了，是什么呢？他说私欲的是被自己私欲牵引，就好，私欲既怀了胎，这个雅各他怎么会说失意既怀了胎呢？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就是说，失意跟引诱一发生关系就怀胎，是不是？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不跟他发生关系会怀胎吗？啊，我用一个最简单的领受跟大家讲，失意被引诱，那你的魔鬼用你的私欲，用一个什么东西，不管是吃的、看的、做的什么东西，名誉、地位或者面子等等这个东西，来牵引我们私欲的时候，我们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跟魔鬼来试探我们的东西，没有关系，怎么样？就怀胎。这个东西刚开始别人不知道的，你偷偷在爱世界，人家知不知道？刚刚怀孕知不知道？啊？你刚刚怀疑别人知道，不知道，没人知道嘛。但是慢慢或者知道，遮不住，啊，遮不到怎么办？能够遮住吗？不能遮住怎么办呢？又怕人知道什么？跑到个人不知道他的地方，是吧？生孩子再讲，是不是？这个世界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嘛。我讲的最好笑的事情在香港发生，是吧？有一天晚上，人家叫我。结果清明不晓得什么决定要不要开刀，有个妇人，清明是个医生，但他不是个外科医生，所以呢这个我们山上的秘书呀什么也好，医院把我叫去了，就什么呢？说这个人 大姐，我们大家商量，到底要不要给他开刀？他说我是个内科医生，对不对啊？那么你看他发现，他什么呀？发现一个很大的肿瘤，你知道吗？发现一个非常大的肿瘤，那么那他就痛得很厉害，你知道吗？这个心灵也是很有意思。然后说，马上他电话就挂给一个他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妇科的这个外科医生，然后电话连线，然后怎么样呢？说了怎么给他开刀，怎么给他开刀，怎么样？这个折腾的时间很长啊，到最后怎么样呢？就是生孩子。回去你回去回去，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经理问他，第一个就问他说：“那位先生，他说没有。”你知道吗？所以他马上就朝着长一个很大的肿瘤的角度去想，冲到这个地步不马上开刀切除的话，怎么样？要出人命的，对不对？那你不开刀也出人命，开刀万一不行的话，也顶着生命吧。所以他在那边考虑的时候，怎么话把我们大家都叫来，搞到最后，哎，生小孩，你看我们在那边折腾了半天，你说到快要生孩子的时候。这个人一不注意的时候都还会失误的吗？对不对？今天我为什么讲我在讲的是想到这件事情。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接受魔鬼的建议的时候，牵引我们私欲的时候，我们那个私欲就跟魔鬼引诱我们共结合去怀胎，刚开始谁也不知道，但是那个东西像个种子一样在里面慢慢发芽，发芽到最后怎么样呢？长到一个程度就生出什么来，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什么来，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来，就生出死来。这是很可怕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跟一些，我指的不是男女关系，我们常常跟一些魔鬼的建议引诱我们的东西，让我们私欲可以得所满足的东西，我们就跟他真正的发生关系，爱他，接受他，结果怎么样？刚开始什么都没有，哎，还是一样过了一百啊，是不是这样？就是还是一样关心弟兄姊妹啊，在教堂里面还是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慢慢怎么样？慢慢怀了胎就会怎么样？就会生出罪来。这个罪一生出来以后，慢慢就生出死来。我特别要跟我们神的儿女讲，你慢慢会发现。你参加有些聚会，感觉这个聚会是活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不觉得礼拜一是个聚会，我觉得我们礼拜一是个弟兄姊妹 get together。但是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只去参加一个很死的聚会，去了去你并不想去，但是不去的话就怕那老师打电话来问，啊，你怎么没看见你啊？对不对？现在变成大家讲电话就要讲一句，这个，我只是关心，没有压力哈，不是说要你一定来做礼拜，还要先讲明这样的话，对不对？其实讲不讲明都有压力嘛，是不是？你到最后怎么样？不去又觉得怎么样？去又好像炉啃什么蜡烛，是不是？又没有味道，这什么呢？你妈又发现一件事，什么？发现一件已经生出死来了，死是很可怕的。跟弟兄姊妹之间没有关系，跟上帝的话隔绝没有关系，好像内心再也没有被什么东西感动了。使人有感动吗？对主的爱也没有那一种感动，对人坐在我们身上一点点的那一种的关怀，我们也没有一种的感恩，好像慢慢的呢就生出死来。死是很可怕的，死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觉得这是个事实。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人跟人有什么关系？假如没有关系，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死了，是不是？人跟神之间的情况怎么样？死了，是不是？你慢慢就发现，其实这个世界已经蛮可怕的，这个世界已经蛮可怕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一开始我们自己想要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私欲，魔鬼知道他就来引诱我们，让我们跟他有关系，以后怎么样？刚开始天不知，是吧？他要这个谁都不知，只有你知我知，对吧？别人都不知，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慢慢就生出罪来，罪慢慢还会长，就长出死来。
所以人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大家假如记得以弗所书保罗讲了一句话，他很有这样的经验。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从前没有，我们从前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翻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把这段圣经稍微读一下，我不好思想，他是很真实的，保罗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圣经的270页，我们来看，这一个私欲被牵引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怀了胎，生出罪，长成就生出死来。这边有一段很好的形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两段版本圣经271页，以弗所书，以弗不是哥林多书信的后面。加拉太的后面就是以弗所。好，我们翻到以后大家一起读了一遍，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情性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边形容了一个私欲被引诱，怀了胎，生出罪，长成就变成死。这段圣经我觉得保罗讲的这段圣经描写的非常非常的真实，因为我们常常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心中私欲、肉体所喜欢的去行，结果怎么样呢？就会成为这样一个结果，而雅各在这边讲的就是要让我们提醒我们。他也讲的说，为什么要忍受这些事？再好看也不要看，再好吃也要躲避，就这样了。刚刚开始不能 handle 就躲避。有人说，我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方。今天的姐妹啊，我想交通一下，我们弟兄们礼拜六早上我们大家也交通，我说交通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很正式跟他们讲，我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决心，真的胜不过就动手术，自阉，像保罗讲的自阉。那你怎么办呢？要到你什么叫到一个流血的地步？所以慢慢的读圣经的时候，耶稣说你的眼睛叫你跌倒把它挖出来，手叫你跌倒把手砍掉，宁愿你没有手没有眼睛进神的国，也强如你有眼有手有脚下地狱。耶稣的话讲的怎么样？这一个心我们向着神要，但是当我们有这样心的时候，那么神他会给我们力量。你知道忍受不代表胜过，但是你真的能够开始忍受的时候，你愿意忍受的时候，就是走向得胜的第一步。你同意吗？连忍都不想忍，那你还去，那我们还想什么呢？姐妹也是一样啊，姐妹有诱惑跟弟兄们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啊。上次我听到一个姐妹讲，我没不讲她名字啊，她什么？我买了很多东西到现在还没拆包呢。那去买干什么？便宜啊，是不是？好看啊，是吧？但到现在还是在这里面还没穿，当别人讲的他有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对不对？那不管我用的人用不到，你有我也要有啊，就给人买，是不是？但是我没有用，那就说人总是会有一种为了私欲，为了满足自己，不管什么原因，那一种魔鬼很清楚，我们很小心。我常常讲，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魔鬼可以用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来诱惑我们，这是我们非常小心，非常非常小心。好，下面我觉得下面这句话，今天我在读书给我的启迪非常的大。从前我不体会，但我今天读得很体会。他怎么说呢？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哎呀，我特别讲的不要看错了。你知道今天我们任何件事你看错就麻烦了，投资人一看错完了没有？完了。这个结婚的时候老婆一看错完了没有？一看错你就完了。好，雅各这边说，亲爱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什么意思呢？不要把魔鬼来满足你的东西当作是好东西。他说凡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那什么意思呢？你不要看错了哈，灯光很暗的时候大家看到个美女是吧，等到在阳光这样一看是不是啊是个老妈妈，就这个意思，年龄相当大这个是吧那个意思你不要看错了，灯光太暗你以为是个美女是吧，等到这个 spotlight 一照的时候哇满脸是蚊子，你不要看错了。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不要以为魔鬼来引诱你的东西什么好东西，这样美上的东西都是从上帝来设置好，你能体会吗？像我现在这样讲，你我呢他现在比他刚刚嫁给我的时候这么美，你同意吗？好了好了，开始这样你说的说这个大妈你为什么不化妆，都被化妆了大爹就觉得我乖了，就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慢慢美好的东西，就人能够提供的都不是最好的东西，从神那边来是最好的。我们能不能这样看见？我们千万不要看错。雅各这句话，我就讲到我的心窝里去。他说：“亲，我亲爱的主，你不要看错，各样美好的恩典、美好的事情，从神那边来的才是好的。”从人这边来的看起来是好的，是不是这样？但是真正好不好呢？哦，不一定。真正好不好不一定。那这一点假如我们真的看清楚了，哇，你会发现从正光之父从上头从父那边来要赐给我们的，这才是真正好的，或者说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所要想的。今天人已经慢慢有点这样的体会了。我说你到底要吃自然的从土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呢，你还是要吃人造基因改造的营养药品啊？好像我们今天拼了一段时间一样，哇，拼出来是大的，对不对？那是漂亮的，对不对？结果哎，发现怎么搞？没有那些人家野生的苹果更有苹果味，有没有？啊，是吧？你看。人造出来的东西是投我们所好，上帝所造出来的天然的东西是对我们有益。你怎么想？你慢慢去看一个人，当他爱上帝所造的东西，他还是爱人手所造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分野。你是比较爱人手所造的东西呢，还是你比较爱人手所造的？活在美国的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大的挑战。你到底爱上帝所造的东西，也还是爱人手所造的东西？不要看错了，人手所造的东西造出来，让我们方便，让我们享受。但是，不要看错了，只有从上头、从神里面来的神造的东西，才是对我们真正有益处。这个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人为了生活一点都不错，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次发愿语，神啊，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旷野地方，我们也不能够种粮食，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吃的，你要我们饿死在旷野吗？上帝从来没有骂他们，上帝就从天上降下什么，降下马拿来让他们吃。神会按照我们真正的需要来满足我们，神会供给我们生活的需要。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他吃马呢吃了没有味道，他不要吃马呢，他第二次在我常常声音讲我讲的大，什么车子都被震动到了所以车子叫我都有点震惊
这个，但是以色列人第二次发怨言的时候，怎么样？神就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他们怎么了？他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们怎么说呢？神啊，我们一看，你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是不是？当年我们在埃及地又坐在肉锅旁边，又有肉，又有什么葱，什么这些好吃的东西。你现在把我们带出来干什么？上帝想想，哇，你肚子饿，人要活下去给你吃满了，你现在想吃肉，是不是？所以我有一次，上帝给我一个题目叫什么？玛拿与鹌鹑，你知道吗？玛拿是我们人所需要的上帝供应，鹌鹑是什么？鹌鹑是我们人贪图的。诗篇讲到说，人为了贪图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想到他得到以后却成为他的咒诅。圣经里面的话那么非常好，但是今天我们想想，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到底喜欢我们到底就在我们生活里面简单的生活就好呢，还是我们一直在贪图我们自己想要的？我们贪图我们想要的，到最后人就是知道我们人要什么，就造出来来满足。而且人为了要你拼命一辈子为他赚钱，他怎么样？他把你还不知道的可以满足你的东西广告来诱惑我们，你同意吗？最近看到一篇我非常吓死的一个文章，假如你要的话我 email 给你。大陆有一个郎教授讲到一个经济论坛里面讲到这件事情，讲了最近讲的蛮可怕的。今天世界上有头脑的人国际金融吵架，他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他可以吸金的平台。我这件事情可怕，我读了以后哇，我觉得他那么厉害，相当可怕。我想想这个还不算，那是对世界对国家是不是？但是今天反过来，我们这个小小的人呢，魔鬼只要用一点点我们贪爱的东西就把我们给骗。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探索。我觉得说人造成的东西能够满足一点，给我们方便，给我们可以这个享受，是不是？你就觉得享受能不能幸福啊？你讲给我听。我常常听到挑战，享受真幸福怎么怎样，享受不等于幸福，是不是？人可以给你睡在一个很舒服的床上，举来讲，人可以造出一个很舒服的床，什么水床啊，什么床啊，什么可以造出来，对不对？是不是？你不要看错了，睡在床上啊，我告诉你，最好的是睡眠了、啊，睡得着啊，就是，是不是？就人顶都可以造个很好的床给你享受，但是真正睡觉的享受是什么？是你睡得着，是不是？是不是？啊，厨子可以做很好的菜给你吃。我告诉你，再好吃的菜，比起胃口来，哪一个更好？你没有胃口的时候，在操心，是不是？在操心丈夫，在操心太太，在操心小孩，操心自己事业的时候，哪还全局摆在你面前？你也没胃口吃的时候，真的，人可以做给你吃，但胃口呢？你买得来吗？谁能够帮助你给你胃口啊？就说不要弟兄姊妹，雅各的意思就弟兄姊妹，你不要看错了，所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是从神来的，是神所赐的。这个够厉害的，我觉得我今天从这方面这一点的感触是给我非常大的。从前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触，但是这句话要把我心里的话碰到我心里的话，慢慢我们所爱的，我们所爱的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是最好的。但当我们去贪恋人所造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有可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让我们的私欲更多，这些东西可能到最后怎么样呢？是来迷惑我们的，让我们会怀胎，让我们会生出罪来，以后这个罪长成会生出死来的，这个根本的原因。求主慢慢帮助我。我慢慢去思想，我前段时间已经讲了，我就这样讲，就是说耶稣不看重的，我们不要太看重了。那耶稣有的，我没有的，我们去更主要了。慢慢怎么样呢？我们就走在一条真正信主的路上。我们说我们信主，我说我们相信主，我说我们爱主，但是主爱的我们不爱，主觉得无所谓的，我们天天要吃药，这个东西不是很痛苦吗？
我在泰国北部有过这样的状态，就是说我出来传道了，真的把很多东西都能放下，不是吧？但我发现我到泰国去传道的时候呢，就这一些我们去传道的对象，他要把我们已经丢下的东西统统捡起来给他们，而我们要再去给他们的什么不一样？你怎么想？真的我也这样做，我已经不愿意为自己赚钱去做生意了，但是为了他们我还要去经营，就这样。我也真的知道，我就是这样经营下去，他们可以得到这些东西，真的他们也生活真的很困难，而我经营一个农场，经营的是，我也知道我走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经营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的一种训练嘛。生意世家啊，爸爸做生意的，就是生意有限制，对不对？自己又是独商又是独法，对不对？又跟人家去 deal， 是吧？总是先立于不败之地，是不是这样？那就是那以后我走了，这个怎么经营下去呢？他果然这次回去，他们说王老师啊，我们把农场卖了，好吧，大家分钱。我说好吧，好吧。到最后还是归回到原点，你知道吗？到最后归回到，但是反过来讲，当里面有些人信了主以后，他可以面对人生里面很多的问题、诱惑的人呢，这是带给他们人生最大的一个东西，最宝贵的东西。甚至假如今天我们传婚的对象里面有一些夫妻能够相爱，甚至有些人不想结婚，因为看到三妻婚姻的光景，我们到那边去了，他愿意结婚，而且甚至婚姻也很美满。我觉得这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讲说，看到我们夫妻两个分明不想结婚的，现在都想结婚。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从神来的美好的关系，是我们所爱慕的，但是我们可能会看错。雅各在那边看，真的不能看错事情，一看错问题，一看错就麻烦了。好，假如讲到社会上有些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食欲，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界有没有什么东西满足我们食欲？有一次，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讲说：“这个弟兄啊，我真的需要圣灵的能力。”我就问他：“你需要圣灵能力吗？”他说我可以这个按手啊，要病好什么什么。我说你是，我说你真正要耶稣圣灵的能力，假如你只要神的能力，有一天也很可怕，除非你要神的能力同时要耶稣基督的圣灵，不然的话以后你是个很可怕的人。耶稣没能力啊，有能力啊，五比二于一行，对不对？人就拥戴他做王，有没有？跟假如说跟罗马政府打仗，是不是？这个不需要带粮，是不是？人家说三军未行啊，粮秣先行的，是不是这样？打仗的时候是你的整个补给各方面先行的。哇，今天假如是耶稣，我们给耶稣做王，跟罗马人打仗的话，什么肚子不饿，一个杀到底，是不是？但是反过来讲，我说等到有一天你有像耶稣一样这样圣灵的能力，你没有耶稣的生命，逃避别人高举你做王也很可怕。他一口那我来讲，今天我们传道人要有能力，为了干什么？让人家知道我们很有能力的传道人，是吗？这个都要小心。为什么？这也是只是满足我们的食欲，这么厉害。其实就我也是跟大妈讲，我说大妈你不要怕，她曾经很多事情怕，我说你为什么怕？哎呀，做不好做不好一次啊，那么做得好多光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什么？我们就真真实实的嘛，不是吗？不是吗？非常小心这个私欲啊，私欲就是讲我们的心，是不是？耶利米讲那句话，耶利米第十七章第九节什么？张九节他讲那句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人心不是用我们的私欲来讲的，私欲比万物都诡诈，坏到基础，谁能识透呢？我们的私欲很可怕。魔鬼怎么样可以借着光明的天使，我们的私欲也可以穿上各式各样属灵的理由
他骗我们，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你知道一个人骗自己的时候，别人都知道你这个人自欺欺人，但是他还知道我很聪明啊，讲了很多的理由，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了，对不对？哎，要面子啦，大家都清楚，他还知道我讲的冠冕堂皇是吧？还正经搬出了引经据典，是不是？其实骗了谁？骗了自己，是这样。所以真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他说不要看错了。今天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一看到见，我们很爱的东西啊，好好来定睛看看，是老太婆还是漂亮的？真的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你今天得罪他好像很得意，可能你今天得罪了同学，明天成为你的痛苦的对象。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第十八节做个结论好了，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其实上从上帝来的所谓的恩典美好的事情，都还比不上一样东西更好的，就是我们人。什么人呢？是按照他旨意用真道来生活。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不是圣经的道理可以让你重生。我现在慢慢在看，有很多人因为我们讲了一套圣经的道理，他接受了我们这个道理以后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他就算很执着所传的，也顶多像一个共产党员，好的共产党员相信共产主义一样，只是带出一种信仰的力量，他没有办法得出生命，他只是委身他认为对的道理，跟一个人真正要耶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的真道是什么呢？这边的真道我只有一个体会，这个道，这个真道不是圣经的道理，这个真道是太初有道的道，道成肉身的道，就是耶稣。神按照他的旨意用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那么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们就今天人世间很多的道理你相信了，然后就产生过很大的力量，一直执着去做，人家跟你想的不一样，人家跟你认的这个承认好的道理不一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真，今天基督教里面充满了这个东西嘛。我这个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都把真理放在，然后争了个半天，我觉得耶稣从来不跟人家争。他到底他把他的他把从福音领受来的真正人，他讲完了就讲完了，他不跟你争，你要相信你就相信，你不相信那你怎么办？不是去争，谁对我都对他的错，不，我把我知道我讲了。这边说按照神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意思就是这边还有一个更宝贝的是跟我们人有关的，不是跟他的恩赐，不是跟美好的东西有关的，就是神按照旨意用耶稣基督，就好像保罗讲的，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永生。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一个救赎，这一个救法，是我们一个犯罪的人，一个坏的人，一个要灭亡的人，唯一可以变成什么？唯一可以变成比神所赐下来的万物更美好的一种人，叫重生的人。不是入基督教的人，不是上教堂做礼拜的人，不是会讲圣经的人，是一个生，什么叫生？是被真道被耶稣基督重生的人。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信耶稣是一个死活的问题，不是一个懂不懂的问题。信耶稣，我再说，信耶稣是一个死跟活的问题。信耶稣绝对不是你懂圣经不懂圣经。今天有多少懂圣经的人，他没有真正要耶稣，他懂得圣经，他觉得他比耶稣还了不起。耶稣看不见的亮光我都看得见，他就是这样。但是我讲的耶稣觉得我讲的你可能比耶稣讲的还对。耶稣他们那个是旧时代，2000年以前的，他根本现在的时代。还有很多人就听得见。其实我们讲的道理不是真道，圣经，这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讲第一个，圣经不是神的体同意吗？同意啊，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神有没有？圣经不是真理，你同意吗？啊，你同意吗？今天我们晨更，我们早上晨更在读四世纪，假如圣经是真理的话，那四世纪里面那些怎么去解释？利未人还讨小老婆，你怎么去讲呢？但是圣经里面的确记载的真理，你同意吗？圣经是耶稣吗？不是，耶稣是耶稣，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我们读圣经没有把神读出来，我们读圣经没有把耶稣读出来，我们甚至读圣经没有读出自己罪恶的光景。你白白读圣经，我告诉你，我们白白读圣经，这么厉害的，是吗？圣经解释解释，就是什么？你慢慢会发现，什么人讲到的解释圣经，什么人读了圣经以后，那个圣经成为了。其实我讲很简单嘛，雅各在这边写的东西叫圣经，是不是？但是在当时来讲是什么？就是雅各经历了上帝给他经过的一些事情，把它记下来，是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怎么可以抽离我们面对神、面对罪恶、面对我们的私欲、面对魔鬼的引诱这些事情，我们只来讲讲圣经就会有用吗？我根本不相信，老实讲。就今天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摆到圣经里面去看的话，我们顶多像法利赛人文士讲讲圣经。但是反过来讲，有一些弟兄姊妹读圣经里面真是读到主的话，他真的愿意去忍受这些这个试炼，对不对？他去忍受这些试探，有没有？他慢慢不看出，因为他以后怎么样？你会发现他所做的、他所讲的东西，在圣经里面找得到，这才对。我也跟大家这个讲过一件事情。我在陈独学的时候，渴慕主的话跟渴慕主的话跟渴慕圣经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到山上去，山上都不识字哎。那么我们带他们信主以后怎么样？你知道文明城市去的宣教士一天到晚办退休会啊，做饭什么？那么大家开始办退休会了，我们也不能不带山上的弟兄姊妹下去参加退休会。我们也在退休会里面得很大的益处。刚刚带弟兄姊妹下去参加退休会嘛，是吧？带这些弟兄姊妹到城市里面参加退休会，他们做礼拜唱诗歌，大家把诗歌抬起来了。那么这个王师母教过的歌，他们就要跟他们唱；王师母教过的歌怎么样？抬了各种也是八在抬啊。大家哇啦哇啦唱得很开心，他们怎么样？他们看了歌本，对不对？歌本是不是认识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不认识歌本？就这样了，歌也不能唱。然后大家还是哇，看到这翻翻圣经，一下翻这边，一下翻那边，是不是？他根本不识字，叫他翻了半天，他就好了，聚会完了以后说，王老师，下次我们再也不要参加聚会。我说为什么呢？好丢脸哦，我们不识字。我们不会看清楚，哎，我那个心里很难过。那时候神安慰我，我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弟兄姊妹，你们不要难过，因为这些看总是会看圣经的，将来有一天他们的审判比你们更重。你不要因为不会读圣经你难过，那不是你的错，因为你不是生在城市里面读过书，你从来没有读过书。但是你没有知道一件事情，若是我们所行的是不是神喜悦，我们所行的若是在圣经里面跟圣经里面神所喜悦的一样，我为你感谢主。我们到底要追求懂圣经，还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不看错，我们追求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忍受这些试探，慢慢可以让我们得到生命里面的得胜跟冠冕。什么叫冠冕？冠冕是得胜嘛，是不是？观众说，怎么样让我们在忍受不去跟私欲喜欢的东西拐开，不接受魔鬼的建议，慢慢怎么样呢？看清楚了，原来满足我自己的东西让我享受，但是不一定是最不是最好的东西，我有父神要给我的才是最好的东西，而且神已经把这样重生的生命给我们，成为一个活的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比神所赐的一切的恩典更美好。
信耶稣是死活的问题，不是懂不懂的问题。所以我在想了，最后做结论，什么叫活呢？只有一条活的鱼可以逆流而上，死的鱼完全是顺过水。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俗化除罪化，你没听过啊？就什么叫除罪化呢？在加州最大的除罪化就是同性恋结婚合法嘛，不是吗？就已经把罪都可以，就是在神眼中看为罪的事情都可以合法。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假如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对耶稣基督重生，也就是再懂圣经，也只能够随口说。信耶稣是这么厉害的一件事情，不是上教堂的问题，不是读圣经的问题，是有没有看清楚了宗教不能救我，只有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定义将他的儿子压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是罪人，没有可能重生。信耶稣绝对不是给上帝面子，信耶稣绝对是我们一个重生的机会。我们这样一个败坏的人，信耶稣重生的机会，真的求求妈妈妈妈，是当时的信耶稣的人会面对这样的一种光景，我们今天更厉害。所以让雅各对当时分散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信耶稣的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我再说雅各他也面对这样的环境，他能够说出这番话，他不是看了其他圣经来跟我们解释，是吧？这是他生命里面一个真实的经历，记录下来写了一封信，就是圣经这么美，是不是这样？我们人不可能再写圣经，但是我们的生活行为可以活在圣经的里面。真的，求主慢慢慢慢带领我们，给我们看见。我再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我们请坐。我还是。他这个分享的时候，心里面也开始越加的得到平静。我相信，好像那个雅各写雅各书的这个雅各灵，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在里面提醒我们，我们不可能没有私欲。魔鬼更厉害，魔鬼发现我们的私欲发动的时候，也不可能不用东西来引诱我们。但是主啊，你让我们有一颗坚定愿意忍受的心，不跟他发生关系，不让他怀胎，不让他生出罪来，我们就不至于在死的光景的里面。所以有时候想到说，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很多死的东西，但是我们好像还玩得很开心。从人所玩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最好的，唯有从众光之父从上头所赏赐下来的才是真正好的。但是这些好的恩典好的事物在你的眼中永远比不上一个按照你的旨意被真道所生的我们来的更大。要让宝贝每一个在主里面真正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肢体的真实，有神家里面真实的爱，求主怜悯在我们中间，愿主你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真正的眼光，我们不看错，不让世界上人手所造的来迷惑我们，让我们心里渴慕的乃是你所造的一切，你所安排按照你旨意要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成为我们人生还有岁月的追求。给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